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邓梅。今天是6月3号，星期二。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和美国的政治、经济、民生相关的最新的一些消息。白宫在周一透露，美国总统川普和中共党魁习近平预计在这周会通电话。前白宫代理幕僚长马尔瓦尼在接受彭博采访时，他说，美中之间能不能达成贸易协议呢？关键得看川普和习近平能不能克服他们在谈判方式上的巨大的差异。什么样的差异呢？马瓦尼说，问题在于川普喜欢直接跟对方最高层是面对面谈，但是呢，这并不是中国人的做事风格。习近平是更倾向于让顾问们先把核心问题搞定了再说。马尔瓦尼还表示说，除非中国采取行动变成一个世界一流的国家，美中之间呢还是有办法和平共处的。他补充说，中国就不能够再偷知识产权，不能强迫别人接受不公平的交易来做生意，也不能像是在新冠疫情时那样隐瞒消息。一流的国家是不会做这种事情的。那么中国想要成为一流的国家，就得提高自己的行为标准。外界分析说，马尔瓦尼的这番话呢，就点出了这次通话很可能会遇到难题。《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说，中国经济掌门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已经得到了习近平的明确的授权。这次的谈判和上次的谈判会不一样。知情人士透露说，何立峰呢，接下来的主要目标是把日内瓦90天协议里面的美方的减税内容变成一个长期的安排。报道还说，下一轮中美谈判重启时，何立峰应该不会愿意深入谈中国经济的管理模式。虽然说上次在日内瓦呢，中方是同意了美方恢复稀土出口的要求，但是到现在并没有兑现。那么这场贸易休战呢，已经是变得摇摇欲坠了。同时呢，中国经济也是传来坏消息，财新和标普全球在周二发布了声明，说虽然美中贸易战暂停，但是呢，美国加征关税还是对小型出口商造成了冲击，导致呢中国制造业陷入了2022年9月以来最严重的低迷。五月，财新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 从4月的 50.4 下降到了 48.3， 这是远远低于50这个荣枯线。财新智库高级经济学家王哲，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当前经济发展的不利因素有很多，外部贸易环境的不确定性呢也很大，再加上中国国内的困难和挑战，所以第二季度才刚刚开始，中国的主要经济指标就明显走弱。所以中国经济下行的压力呢是越来越大，而且呢贸易环境也并不是很确定，关键问题还是房地产市场，但是房地产市场呢现在仍然低迷，完全没有看到有复苏的迹象。我们来看一个数据啊，中国房地产最新数据说，2025年5月百城二手房房价还在继续下跌，跌幅还在扩大，目前二手房价已经连续跌了37个月。所以呢，就有房地产业内人士指出，他说降息、降低首付这样的大政策已经是效果有限了，很难再刺激交易增长。外界说呢，以前房价上涨的时候借钱买房还能赚钱，现在呢，就算是首付不要钱，大家也不敢买。为什么？因为工资降了，或者干脆没工作了，那么没有收入，谁还敢买房供房呢？华尔街日报做了分析，他说和上一次中美贸易战相比，现在中国国内经济困境要更严重。习近平的强硬态度啊，看起来有点不合常理，甚至呢有点冒险。有一些中国的政府顾问私下里都在质疑，他说跟美国硬碰硬到底是不是真的符合中国的利益。习近平是得要想想办法啊，而要阻止中国经济进一步下滑，和美国处理好关系呢就很关键。但是习近平在地缘政治对手面前，他表现出是不能示弱。再来看一下美国方面啊，川普政府呢也正在展开一系列的调查，可能根据这些调查对中国呢再加征更高的关税。那么说到关税啊，其实川普政府呢也是面临一系列的挑战。在昨天6月2号，川普政府就请求联邦上诉法院啊，要求要暂停一个下级法院的判决。 那么这个下级法院判决什么呢？我们可以称之为第二项裁决啊，就是说对川普进口商品全面加征关税，认为他呢是超出了当总统的权限。那川普政府认为这个裁决就会影响美国和其他国家的贸易谈判。这个第二项裁决呢，其实它的影响并没有那么的大，它不像第一项裁决，也就是美国国际贸易法院的裁决。美国国际贸易法院的裁决是针对并且阻止川普政府的广泛关税，那么这个第二项裁决只是阻止川普政府向两家提起诉讼的小企业去征关税。但是啊，这个第二项裁决是直接认为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并没有给总统征收关税的权利，所以呢，这第二裁决比第一裁决就更直接、更细致。美国司法部呢，在提交上诉的紧急动议中是这么写的，他说这个裁决削弱了川普在贸易谈判中使用关税作为可信威胁的能力。其实今天呢，还有第三裁决，稍后呢，也为大家报道一下。那不管这些裁决都是怎么判的，川普的进口关税估计呢是都会继续的。CNN 整理说啊，说白宫里呢有两位高级官员说，就算法院把川普用紧急权力加征关税的这个做法推翻了，也就是说不允许川普根据这条法律来加广泛的关税，白宫官员说啊，他们也有办法。有一位官员说，我们有确实可用的其他的工具，能有同样的效果，也是随时能用。还有一位官员说，川普总统对此是100%的认真。那么在这里呢， CNN 就整理了川普重启关税的四个关键的数字 ,122,232,301,338。是什么意思呢？其实这几个数字啊，都是一些法案的条款。122指的是1974年的贸易法的第122条，但这个法律允许总统为了解决美国巨额而且严重的国际收支逆差，去加征最高 15% 的关税。但是啊，期限只能管15天，除非国会同意延长。232呢，指的是1962年贸易扩展法的第232条，它允许总统以国家安全为由加征更高的关税。川普在第一任期呢，就用这个法律对钢铝、汽车和零部件加征了 25% 的关税。301指的是1974年贸易法的第301条，它就让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调查不合理或者给美国企业添负担的一些外国贸易行为。还有就是338，1930年关税法的第338条，说如果总统觉得某些国家歧视美国，就可以对这些国家进口商品加征高达 50% 的关税。也就是说，川普手里握着这四个法宝，就算是 IEEPA 被堵的话呢，川普政府还可以用这些法宝继续加征关税。那么我们刚刚提到了关于川普关税的第三起诉讼又是什么呢？美国一名联邦法官呢，在6月2号晚上驳回了加州提起的一个诉讼。这个诉讼就质疑说川普总统的关税政策。这名法官认为，这类诉讼呢，本来是向一家设于纽约、专门负责审理美国贸易案件的法院提起来的。他批准了加州提出驳回此案的要求，允许加州呢，把这个案件提交一家联邦上诉法院来审理。和我们之前说的两项裁决相比呢，这个裁决呢是更有限，而且并没有涉及川普关税的合法性的问题。无论如何，川普和习近平本周的电话会议应该说也是美中贸易战的非常关键一战，但是两个人的风格是南辕北辙，谈不好呢可能火药味会更浓。中国制造业指数呢又跌到了 48.3， 房价已经是连续37个月下跌，所以中国的经济很像是就在悬崖边上。习近平还采取强硬的态度对待美国，所以6月9号的关税案，再加上美中通话结果，都是大看点。听众朋友，您认为美中接下来的谈判会让美中贸易战更紧张呢，还是会让美中贸易战趋向缓和呢？我们也会为大家持续的跟踪报道。好的，听众朋友，我们稍稍的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我们来关注和美国的民生相关的最新的消息。我是邓梅，我们马上回来。